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台湾谴责中共围台军演，美日表达关切。
川普集会，警方逮捕持枪男子，疑似有暗杀动机。
拜登考察米尔顿灾区，承诺不分党派以共同应对。
美国三位大学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共军方周一宣布展开围台演习后，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周一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以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来应对。台湾总统府谴责中共无视善意，再度军事挑衅，试图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国防大学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10月14号在国策会举办的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态势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中共这一次的军演，他没有宣布会有实弹或发射导弹，没有导弹就表示这一次不是一个烟火秀，烟火秀是心理威慑，就是灰色行动其中一个目的。这一次比较注重实战能力的验证，所以比较安静，比较看不到，但是这样子反而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表声明，对中共军演表达严正关切。米勒说，中国以军事挑衅的方式对一次例行年度讲话作出回应毫无必要，并有引发局势升级的风险。美国将继续密切监控中国的活动，并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东亚邻国日本也十分关注中共军演的动向。
中共今天宣布对台军演，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一表示，统计截止当地时间到下午4:30为止，侦获125架次共机，其中90架次进入应变区，另有17艘中共作战舰、17艘中共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天在自民党总部受访时说，台湾周边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我国，对地区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关注这个状况。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今天也在自民党总部说，不排除共军发射导弹的可能性，会持续搜集情报和警戒监视。当天上午，也有4艘中共海警船进入了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方面说他们的领海受到侵犯。日本海巡署随即对中共海警船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立即开走，并呼吁不要再进入日本领海。
10月1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告诉美国防长奥斯汀，以色列将继续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伤害。法新社的报道说，这项声明是在加兰特和奥斯汀进行交谈后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以色列国防军将竭尽全力避免对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和阵地造成任何伤害。最近，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交火，导致至少5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受伤。但是10月1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要求将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撤离至安全地带。内塔尼亚胡警告，这些维和人员可能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人质。
美国总统拜登在最后一刻取消对德国的访问后，改期访问日期现已确定。根据来自柏林和华盛顿的德国电台二台的消息，拜登预计将于17号，也就是周四晚上抵达德国，并计划无声抵达。正式访问日程只安排在周五。拜登希望在柏林会见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和联邦总理舒尔茨。拜登原计划访问德国的行程在此次补访时将大幅缩减，原本因乌克兰战事即将举行的拉姆施泰因会议现在肯定不会举行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已经在10月11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宣布了将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宣布的一揽子计划。据此，德国预算将向乌克兰提供3.97亿欧元。另外， 共同宣布的内容还包括，伙伴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
据中央社14号报道，前中国黑龙江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6年前因涉巨额贪腐潜逃美国。中共法院日前公告，李传良涉案资产超过人民币31亿元，查封房产1021处。在李传良潜逃美国前的2017年，鸡西市全年的 GDP 为530.1亿人民币。而李传良上述涉及贪腐的总金额相当于鸡西市该年 GDP 的近6%。公告指出，李传良在任职期间就陆续将资产移至国外，并于2018年11月15日逃匿境外。香港01报道，李传良在2020年曾受海外媒体专访，显示他身在美国洛杉矶，声称已经提出庇护申请。李传良身为三线城市的副市长，贪腐金额之大引起中国网友震惊，纷纷在微博留言表示，一个小地方都能贪这么多，涉案资产超31亿元，一个地级市副市长如此腐败，让世人瞠目结舌。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于美东时间14号早上5:45左右出炉，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塞莫鲁·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罗宾森获得，表彰他们对社会体制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年度诺贝尔奖周落幕，上周的7号到11号已经按照顺序公布了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得主。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为1100万瑞士克朗，最多由3名得主共享。得主将受邀在12月10号领奖。这天是诺贝尔奖创办人、瑞典发明家诺贝尔1896年逝世的纪念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各项奖项中唯一不是按照诺贝尔遗嘱设立的，而是通过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的捐赠成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集会，警方逮捕持枪男子，疑似有暗杀动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于13号成功地进行了星舰的第五次试飞，首次大胆使用被称为筷子的发射台塔架夹住返回的火箭助推器。SpaceX 工程师称这是载入工程史册的一天。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超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两级都可以重复使用，可大大降低把目标物送入轨道的成本。本次的试飞可称得上是 SpaceX 的巨大成功，不仅超重型助推器成功返回发射台，而且星舰飞船在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中比上次表现得更好，避免了在6月份的测试中星舰飞船偏离目标后严重磨损的情况发生。在 SpaceX 星舰多次试飞后，马斯克上个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描述了他的火星移民计划。第一艘前往火箭的星舰将在2年后发射，以测试完整登陆火星的可靠性。如果着陆顺利，那么首批载人星舰将在4年后进行。最终的目标是在20年内在火星上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
10月13号消息，美国多个城市的中国产扫地机器人遭到黑客入侵。入侵后的扫地机器人不仅对主人大骂种族歧视的脏话，甚至会追着人跑，让人不寒而栗。调查显示，所有被入侵的扫地机器人都来自中国品牌的 EcoVax D-Bot X2 型号。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台 D-Box X2 曾遭到黑客攻击，但安全研究人员早在6个月前就向 EcoVax 发出警告，指出这个机型及其应用程序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 其中最危险的缺陷是蓝牙连接器，黑客只需要在几百公尺内就可以轻易入侵。Equifax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确定了一次黑客入侵事件，但没有发现黑客收集用户名和密码的证据。研究人员去年在演示中绕过 DBox X2 的 PIN 码输入来访问这个机器人。Equifax 称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计划在11月发布更新，以进一步加强安全性。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彭博社知名记者古尔曼说，苹果计划明年推出售价约为2000美元的入门款 Vision Pro 头显，以及旗下首款智能眼镜。据古尔曼介绍，入门款 Vision Pro 可能采用较为刺激的 A18 Pro 芯片和机身材质，可能会牺牲能够透视现实世界的 Eyesight 功能，借此让售价更为亲民。苹果预计入门款的销量是 Vision Pro 的2倍以上。除此以外，苹果也打算推出能够和 Ray-Ban Meta 抗衡的智能眼镜。这不仅仅是一款真正的 AR 眼镜，而是和 Ray-Ban Meta 一样，在传统眼镜中加入摄影镜头、扬声器和麦克风，可以通过声控拍摄影片，或者是进行语音操控、播放音乐等功能。苹果也打算在 AirPods 加入摄影镜头，让耳机可以获得现实世界的资讯，主动向佩戴者提供有用的内容。这两款产品预计在2027年才会推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六，加州河滨县警署警长查德·比安科在一条短信中向大纪元记者证实，警方在10月12号的川普集会现场逮捕了一名要杀死总统的武装男子，但是他不久后已被保释。请听报道。
10月12号下午，前总统川普在南加州河滨县举行竞选集会，现场人山人海。不过，河滨县警方当天在集会周围逮捕了一名声称要杀死总统的武装男子。竞选活动地点是距离洛杉矶约130英里外的河滨县科切拉市卡尔霍恩牧场。尽管集会最终安全落幕，但河滨县警署在周日的警报中指出，集会当天下午4点59分，负责集会安全的警员在52号大道和庆典大道交叉口的检查站拦截了一辆黑色 SUV。SUV 车的男司机是49岁的拉斯维加斯居民维姆·米勒，他被指控非法持有猎枪、上膛手枪和大容量弹匣，现被关押在约翰·贝努瓦拘留中心。警方表示，这件事件并未威胁到川普或集会参与者的安全。加州选民吉米告诉记者，我们在现场确实毫无察觉，也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现场大家都热情高涨，到处都是支持者。比安科在短信中向大纪元记者证实，被逮捕男子涉嫌试图暗杀川普。比安科还说，现场还有一名伊拉克籍男子成为训练有素的爆炸物识别警犬的攻击对象，因此被拒绝入场。米勒因持有武器的指控而被登记在案，在缴纳了5000美元保释金后被释放。然而，联邦机构似乎并不同意河滨县警署说法。消息人士向《纽约邮报》表示，特勤局认为米勒不太可能试图暗杀总统，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就此展开调查。消息人士指出，米勒是反政府右翼组织的成员，持有武器可能只是为了个人防卫。据报道，在联邦调查局试图质询米勒后，他要求聘请律师，并简短地告诉记者，声称他是一名刺客，完全是胡说八道。但警方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坚持了最初的评估，即此人有暗杀企图。以上新闻由郑鑫播报。
朝鲜半岛近日因无人机事件紧张局势升温，朝鲜军队总参谋部13号已经指示其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韩国警告，如果朝鲜对韩国国民安全造成危害，朝鲜的政权将会终结。请听报道。
朝鲜抨击韩国无人机飞往平壤派撒传单。朝鲜国防部发言人13号宣称，军队总参谋部已指示其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状态。此前， 金正恩当局声称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上空是绝对不能视若无睹、不能原谅的重大挑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发表谈话，将无人机飞入朝鲜的做法归咎于韩国军方，声称韩国军方是主犯或共犯。对此，韩国国防部表示并不知情无人机的来源，需要确认是否是民间团体发射的。韩国方面谴责朝鲜对韩国进行垃圾气球挑衅，恐吓韩国人民，这是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朝鲜对韩国国民安全造成危害，朝鲜的政权将会终结。韩国国防部指出，朝鲜至今已侵犯过韩国领空十多次。2022年12月，有朝鲜无人机进入首尔龙山总统府一带的禁航区，引发波动。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之际，金正恩当局声称将准备好一切攻击手段，要求当局下令八个炮兵旅准备击落越境无人机。如果韩国再有挑衅行为，就必须立刻给予严重打击，还宣称考虑到武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有可能逐步加大挑衅力度，直至进行核武器试验。平壤希望能被世界接收为核国家，并准备好与美国进行长期核对抗，以此破坏并最终结束美韩联盟，并摆脱驻扎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美国军队。此外，朝鲜在这个当口试图挑起矛盾激化，也是想在俄乌和中东以后挑起另一争端，分散美国精力。这可能让中共一方面试图通过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提升自己参与调停的地位，另外为台海和南海挑衅做好准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拜登总统考察了遭受飓风米尔顿袭击的佛罗里达州海湾沿岸地区。官员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撤离，这场损失可能会更加严重。所幸两周前的海伦飓风已经使很多人先行逃离当地。请听报道。
周日，在空中巡查和听取简报后，拜登总统表示，他对米尔顿造成的损害没有预期那么严重感到庆幸，但他表示，这仍然是一次灾难性事件。许多人在家被淹时失去了珍贵的个人物品。随着洪水上涨，燃料短缺和停电，清理工作受到了严重阻碍。居民们在米尔顿和早前的海林飓风造成的双重打击下艰难重建。拜登总统与一些居民和救灾人员会面时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团结在一起，互相照顾，不是作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而是作为美国人，我们是一个统一的美国。在佛州，拜登还宣布为六个能源部项目提供$6.12亿的资金，旨在改善受到飓风影响地区的电网韧性。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表示，佛罗里达州约75%的电力已经恢复，预计到本周二晚上会全面恢复。根据 poweroutage.us 网站的数据，风暴袭击五天之后，近93万客户仍然没有电力。根据该州的应急行动中心披露，更多的汽油分发点也计划在周日开放。尽管如此，考虑到两场风暴在两周内接连袭击，预计恢复工作将需要很长时间。而拜登政府已批准联邦援助，以帮助居民和地方政府支付费用。但联邦应急管理局需要美国国会提供额外资金。他也再次向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施压，呼吁在11月5号的选举之前，让国会批准更多的援助资金。拜登在 CBS 采访中表示，他的估算是需要$1000亿。对此，约翰逊回应表示，各州必须去计算和评估需求，然后将其提交给国会，这需要一些时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珍珠党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美国将对已部署萨德反导弹，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真主党无人机攻击，美国将对以色列部署萨德反飞弹。
东盟呼吁北京早日签署南海行为准则。
韩国证实，美日韩领导人年底前将举办三边峰会。
泽连斯基忧心战争扩大，指控朝鲜已经实体派兵到俄罗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朝鲜派遣士兵到俄罗斯部队，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驰援，以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泽连斯基在晚间例行谈话中说，我们看到俄罗斯和越来越多诸如朝鲜的政权结盟。他表示，这不再仅仅是运送武器而已，而是货真价实的从朝鲜派遣人员到占领者的军队中。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伙伴的关系需要更进一步强化，以支援更多的前线需求。当天稍早，俄军表示已经拿下另一个乌东村庄，并延续数周来的路线，持续向重镇波克罗夫斯克挺进。过去一个月来，俄军已经一步步向顿涅茨克州西部推进。基辅当局周末期间表示，目前战局十分艰困，当我们提及乌克兰需要更多长程战斗力，部队需要更多决定性的支援时，并非只是开立军备清单而已。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4号说，为了完全断绝两韩之间的陆路交通，朝鲜正准备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最快可能在周一就进行。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指出，朝鲜军方在总参谋部宣布将完全断绝与韩国的联络道路后，就开始准备炸毁连接两地的铁路设施。我们正在密切注意朝鲜军方的相关动态，以确保我方官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此外，韩国军方也正在监视朝鲜设置在北方县界线一带的海岸炮炮门状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有时也会为了空气流通开启炮门，必须随时关注周边动态。
韩国国家安全顾问周六表示，韩国、美国和日本领导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举行三边峰会。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总统办公室青瓦台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在今年年底前举行三边峰会。在老挝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向韩国总统尹锡悦转达了这个建议。韩联社说，如果三边峰会成型，将成为去年在戴维营举行的历史性三边会议的后续行动。届时，拜登、尹锡悦将和日本新首相石破茂齐聚一堂。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大选将至，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智库也已向日本和韩国官员保证，他将持续拜登政府深化三方关系的努力，共同对抗中共和朝鲜的威胁。
在经历两起行刺未遂事件，又面对着伊朗的暗杀威胁后，川普团队目前正要求提高安保级别，让川普使用军机和戴维营车辆，并扩大他的居住场所和集会地的飞行限制。而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已经指示政府提供川普所需要的一切。上周五，当被问到加强安保级别的请求时，拜登总统说，他应该会满足这些需求，只要他不要求出动 F-15 战机就好。拜登说，我已经告诉政府部门应该满足川普的一切所需，就像他是现任总统一样，如果符合条件那就没问题，而提高的安保级别将打破先例。这也是美国近代史上首次让总统候选人或前总统在选举前乘坐军用飞机。
由于以色列本月遭到伊朗攻击，美方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已将可能的回应目标缩小至伊朗的军事及能源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过去一年持续与伊朗支持的团体交战，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与加沙走廊的哈马斯集团。目前中东仍然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谨防战事进一步升温。10月1号，伊朗朝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及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 以色列曾多次表示将作出回应，而 NBC 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指出，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以色列将攻击核设施或发动暗杀行动，以色列也还没有敲定手段和行动时机。以色列官员目前也没有公开评论媒体的这一报道。
伊朗周日发出一份威胁言论，指出他在自卫方面将没有红线。这个言论发表之际，中东国家正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以色列已经誓言将对伊朗两周前发动的导弹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路透社指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言论似乎旨在打消一种看法，也就是伊朗将承受以色列的打击而不会做出进一步回应。而以色列军方则表示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以摧毁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但是没有透露将如何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NBC 报道也援引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以色列还没有就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做出最终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美国将对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央行决策者预计17号在斯洛文尼亚举行决策会议，以决定是否进一步降息和加快降息的步伐。随着市场对欧元区通货膨胀的担忧消退，但是对经济成长低迷的疑虑加深，外界普遍预期欧洲中央银行将于本周稍晚举行政策会议时再次降息。法新社报道，欧元区9月份通胀年增率降到 1.8%，为2021年以来首次跌破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虽然欧元区通胀率预料将于年底再次上升，但是消费者物价重新受控的氛围有所增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法国央行总裁戴嘉佑上周表示，对抗通货膨胀的胜利在望，很有可能会降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欧洲央行已经在今年6月和9月的决策会议把基准存款利率各调降25个基点，从 4% 的历史高点下调到目前的 3.5%。
世界银行在13号发布的新报告中宣布，全球26个最贫困经济体正面临2006年来最沉重的债务负担。世界银行表示，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约 40%，其政府债务目前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72%， 为18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他们获得的国际援助占其经济产出的比例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世行表示，低收入经济体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大量借贷，导致基本赤字增至三倍，还说许多国家无法完全消除这些赤字。报告指出，26个最贫困国家中有2/3不是陷入武装冲突，就是因为体制和社会脆弱性而难以维持秩序，而抑制了外国投资和几乎所有出口商品，使他们经常面临繁荣和萧条的循环。世行表示，这些经济体2022年来从多边组织获得的所有发展援助，其中近一半是由优惠贷款机构国际开发协会 IDA 提供的。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全面收红，台湾股市14号在伟创、维银等电子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 45.68 点，触及22799点。尽管受到中共围台演习的冲击，台股中场上扬 73.65 点，收22975.29点。反观中共财政部12号举行记者会，提到将大幅增加政府发债来支持房市以及补充国有银行资本等，但是相关消息14号没能对香港股市产生提振作用。恒生指数以21092点下跌159点作收，跌幅 0.75%。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领导人呼吁中共和欧盟迅速根据国际法，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同时要求缅甸军政府和抵抗运动武装立即停战，通过包容性和谈结束内战。请听报道。
周日，东盟国家领导人呼吁北京与东盟应就一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南海行为准则迅速达成共识。他们同时要求缅甸国内立刻停止战斗，并召开具有包容性的和谈，以终结内战。这份来自东盟主席的声明代表东盟11号结束老挝会议时的共识。东盟由10个成员国组成，但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也派遣外交官出席会议。声明呼吁采取行动来建立信心，以降低南海区域的紧张以及发生意外、误解、误判的风险。声明提到，针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具有正向动力，这项准则可能有助解决争端。为避免南海区域国家擦枪走火，东盟与中国于2002年签署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之后东协部分国家提出拟定行为准则的构想，以更有效约束各方行为。一直到2017年，东协与中共领导人才同意针对南海行为准则展开协商。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一直是东盟峰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全球每年约有价值3万亿美元货物通过南中国海这条关键水道运输，但是相关的领土主权争议近年来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六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和中国阻挠了东南亚国家起草的东亚峰会共识声明草案，症结点在于草案中涉及南中国海的相关用字遣词，中俄对此表示反对。东盟主席强调，东盟期待早日达成一项有效且具实质性并且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公约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时，东盟主席呼吁缅甸日益恶化的内战需要立即停火，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和举行由缅甸主导的包容性全国对话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13号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一处军事基地，造成数十人受伤。美国当天宣布将向以色列部署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及相关美国军事人员，帮助加强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请听报道。
伊朗10月1号朝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报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发动军事行动，还杀害了多名哈马斯和真主党领袖。以色列防长加兰特9号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的侵略做出果断回应。他说，我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精确的，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12号，伊朗许多机构遭到网攻，伊朗政府内部的关键部门，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部门都受到影响。伊朗的核设施以及燃料分配、市政服务、交通和港口的关键网络也成为攻击目标。据悉，这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攻击的第一步。13号，伊朗称已为与以色列的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不惧怕战争。当晚，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对海法以南宾亚米纳一处的训练营地出动一个攻击无人机中队，造成以色列超过60人受伤。而一小时前才任命的真主党军事部门精锐旅拉德万部队的新指挥官阿西里则被以色列斩首。目前，中东仍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美国国防部13号表示，将对以色列部署一套中端高空防卫系统及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及有关美国军事人员，以协助这个盟友自我防卫潜在的伊朗导弹攻击。美联社报道，美国提供以色列的这套萨德反导弹系统将会从何处移交，目前仍不得而知。去年10月7号，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突袭之后，美国已于去年底对中东部署了一套这种系统和额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增强美军的区域防卫能力。伊朗外长警告称，美国派遣其军队在以色列操作萨德防空系统是将他们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据飞行跟踪图像显示，美国海军侦察机正在伊朗沿海飞行，多个阿拉伯国家正在协助美国监视伊朗的活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